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故事从这样一段影片说起：大型水花梯上，老哥没控制好水花，竟然泼了将军一脸水。朋友们纷纷替老哥担心，还有明天吗？这画面最近在网上很火，还有各个角度的循环拍摄。可结果了，将军站起身，抖抖上衣，却笑得很开心。紧接着，将军又带着女儿来看冲浪表演，可这老哥却又差点溅将军一脸，将军却依旧开心。看完表演，又带着女儿参加了开幕仪式，你看这人山人海，都是对将军的顶礼膜拜。原来，这个地方叫做圆山葛麻度假区，在海岸线上连绵5公里，酒店、沙滩、娱乐设施应有尽有。将军和女儿此番前来了，也是乘坐着一艘豪华游艇，凸显该度假区的国际化。可游艇之大呀，朝鲜已经这么现代化了吗？可是这片沙滩上的游客又将是谁了？进一步查询，我竟然发现这不过是朝鲜的冰山一角，整个平壤仿佛都变了一样。未来科学家大街、现代商圈、高端超市、网咖、酒吧、烤肉店，互联网上最近流传出不少朝鲜内部的影片。中国一位网红甚至在朝鲜导游的手机上发现他正在玩部落冲突，而且导游还表示自己很菜，这上面有很多资深的朝鲜工会玩家。这还不是最惊奇的，最惊奇的是这些流出画面，朝鲜能聊 LINE 还能滴滴打车，这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啊！这些影片到底是真是假？而如果是真的，那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朝鲜流出5大惊奇。今年6月， TikTok 上有人发布了这样一条影片，说平壤开了间宜家，从装修风格、餐厅陈列上来看真的很宜家呀。而且除了卖家具了，售卖的商品还包括星巴克、哈根达斯、泡泡玛特、戴森。影片后面还有一些宜家所在的商场内其他商家的画面。原来这是一整个如此 fashion 的 shopping mall 吗？这是朝鲜吗？我们来看开头的一个画面，信息服务处的导航页是谷歌浏览器，打开了却是不能用的。这算是符合朝鲜国情吧？商品架上的星巴克人鱼 logo 的脸怎么是被糊住的呀？这好像也符合朝鲜国情，可是蜡笔小新咋也被糊上了？最后一幕在商场大楼上更是直接出现了朝鲜国旗。影片最早流出后，评论区的欧美网友自然不相信这是朝鲜，开始纷纷质疑发布者。网友 A 说，你说这是朝鲜，但为什么从来没有游客去过呢？发布者答，商场距离外交区很远，不属于任何旅游线路。网友 B 说，除了精英没人买得起。发布者又说，不是这样哦。还有网友说，这根本就是中国。发布者却丝毫不在意这样的指控，只让网友拿出证据。接着还有更神奇的事情，那就是点开这位发布者的主页，我又看到了一条更加宜家的影片。发布者说，拍摄地是平壤的柳津广场，这原来是一次商场的 vlog。 这次影片真的给宜家来了一个大大的特写啊！而且商场墙壁上的贴画，这个孩子举着的就是朝鲜国旗啊！后面还有更吓人的，各种阿迪达斯、香奈儿、迪奥、 SK2，说好的各国对朝鲜的制裁呢？这些商品是怎么流入朝鲜的？还能够在朝鲜首都的商场里开店面？这下网友彻底炸锅了，一向喜欢凑热闹的太阳报赶紧跟进，报道了这些影片。太阳报的立场非常清晰，说朝鲜仿制了这些品牌，连装都懒得装了。宜家也在报道中化身受害者，赶紧出来澄清，说我们从来没有在朝鲜开过分店，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授权。一位瑞典学者认为，这段商场 vlog 明显就是朝鲜的外宣，朝鲜发生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国家的参与。同时他还认为，既然这条影片能够在 TikTok 上发布，说明肯定是有朝鲜政府批准的，因为正常的朝鲜居民根本就上不了互联网啊，好像有点道理。而且这影片的发布者 ID 就叫做朝鲜时报，这个账号还发布了很多类似的影片，比如平壤繁华的夜景、朝鲜学生说着还算流利的英语、朝鲜美女使用的智能手机、 真的让人匪夷所思啊！哪怕是朝鲜外宣，为什么要宣传这些明显有悖于朝鲜且根本不应该存在于朝鲜之中的东西呢？甚至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这是朝鲜对腐朽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些商场的存在就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好吧，这就是近期流出的朝鲜影片，真的让人迷惑呀。但紧接着官方渠道朝鲜又发布了更迷惑的报道。今年四月，朝鲜日报发布一篇报道说，将军居然带着他的女儿去视察网咖了。这家网咖位于平壤和盛地区，是朝鲜第一家网咖，但官方标准称为是电脑娱乐馆，性质属于互联网便民设施。这家娱乐馆里有300个座位，照明灯和氛围灯都采用蓝白色调，线条感强烈，科技感十足。但是将军啊，网咖里一定要有电脑吗？怎么这张照片里只有电竞椅和桌面，没有电脑呢？我们姑且不纠结电脑到底在哪，那个传说一定不假，在 Steam 上孤灯夜战的，搞不好真的就是正在爬天梯的将军本人啊。同时一些比较年轻的脱北者说，电子游戏在朝鲜其实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也可以玩到 CF 系列，也能玩 GTA5。 如果再将目光转向手游领域了，我们还能在朝鲜导游的手机上看到部落冲突。然而当我们仔细查询相关信息后，却发现这个部落冲突并不是正版授权，而是朝鲜自己的山寨魔改版。弓箭手变成了朝鲜风格的女射手，各种西方魔幻的亡灵国王元素呢，也都换成了朝鲜古代的风格。这种换皮简单，但源码从何而来喽？难道朝鲜黑客除了比特币和情报还管这事儿呢？总之人家是真的有了特定版的各种手游，甚至从早些年的资料中还能看出，他们下载手机 APP 是去专门的商店，对着满墙的 APP 封面贴纸选择登记付费，然后再下载到手机上。只是不知道如今他们有没有一键下载的应用市场呢？接着再大胆假设，将军最新视察的网咖会不会真的通过某种特定的渠道接入互联网呢？就比如只开放 Steam 接入互联网，允许朝鲜少年天梯爬分。毕竟将军一个人孤灯夜战 Steam 不可能把把都赢了，一定没少在天梯上被各种外国队友喷吧。而将军这是能被喷的对象吗？所以赶紧给我主战队，赶紧给我站天梯，我要让全球喷子给我闭嘴。会不会这才是将军视察网咖的潜台词？将军会不会真的和沙特那位80后王储一样，要打造自己的电竞战队咯？只不过那边用钱，这边用命。好了，不扯远了。这篇官方报道中还说，将军在视察中听到网咖开业后一定会受到年轻人喜欢时了，表示十分的满意。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将军视察的桌子每排都有5把电竞椅，而这不正是战队5排开黑的标配吗？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电竞战队在国际赛场上出现了。这是一张2023年朝鲜试射导弹时的现场照片流出，将军坐在沙发椅上，桌子上摆放的是一款折叠屏手机，款式疑似三星，又感觉有点像华为。但今年6月18日呢，朝鲜中央电视台在一档节目中介绍了一款马头3排的新手机，就是折叠屏的呀。所以将军当年拿的是朝鲜自研的特供样机吗？朝鲜电视里还说，手机是当今移动通信的重要设备，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原来朝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落后，还是有手机的呀。除了这款折叠屏呢，马头山还同期发布了这样一款手机，看着有点像谁来着？朝鲜的官方电信商叫做高丽电信，成立于2008年，短短几年呢，用户就已经超过了250万。到今天这个数字很可能已经翻了3倍，高达1000万左右啊。接下来的内容来自于一段采访，收录在这本神书《问问朝鲜人》当中。受访人是一名脱北者，名叫赵义成，他曾经在朝鲜某大学读电子工程专业。他说印象里手机在2009年后大规模出现，当时政府发行的手机就叫做阿里郎，想拥有一部阿里郎和一个号码需要2000美元，手机的使用额度更是有限，一个月只能通话200分钟，发50条简讯，如果用完了就得花8.4美元再加200分钟。当时2014年的他还是一名大学生， 大学校园里很多同学连每个月的套餐自费都承担不起，但仍然会花大价钱买一部手机。不为别的，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校园里还盛行攀比之风，普通注册的手机号都是191或者193开头的，而特殊渠道注册的号码呢，都是195开头的，通话额度也会比你多100分钟。因此195用户经常会答应别的同学借电话的请求，毕竟特殊渠道注册的号码，这意味着你是通过政府内部、军队以及劳动党才拿到的，你的这个号码打过去，人家会对你更加尊敬。这就是赵成义讲述的10年前有关朝鲜手机的内容。而时至今日，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发生了多少改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朝鲜手机依旧使用着光明网。然而这光明网上呢，似乎又很有料啊，除了前面的山寨部落冲突，竟然还有这样一张非常像 LINE 的聊天记录截图流出。难道朝鲜人已经有自己的 LINE 了吗？而且这 LINE 的广告互动招贴还能明晃晃地摆在朝鲜商场里了，那个招贴上的 Spy Top 还是朝鲜这家咖啡厅的 logo 和名称啊，这太击碎三观了吧。与这帖子一同流出的呢，还有各色上着朝鲜牌照的豪车，咖啡店的广告，酒吧的广告，烤肉店的广告和内部陈设，甚至是这样一张朝鲜版打车 APP 的界面。看到最后竟然还有这样一张，目测是一个图书馆或者学校里某位少年正在用中国神舟笔记本玩着艾尔登法环的照片。所以朝鲜人其实生活在一种他们什么都知道，但你并不知道他们什么都知道的量子状态当中吗？回到故事开头的圆山葛麻度假区，有人发现它也长得很像西班牙的贝尼多姆啊。而说到贝尼多姆了，这是100年前就举世闻名的欧洲度假胜地，但巧就巧在将军的度假区和它在长度、形状上都一样，也是5公里的海岸上分布着大小度假区和沙滩海岸。恐怕是将军留学瑞士的时候去过吧，否则怎么会这么巧呢？而且有趣的是，将军2018年在新加坡和川普有过一次会面，当时两人并肩漫步，谈笑风生，而且还对着酒店指指点点，究竟在聊些什么？似乎当时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有意向外界放风，他公开表示说自己很期待朝鲜建好川普大厦以后，能看到川总统和将军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川总统竟然也回应说，我们的关系本来就很好嘛。
Say that, Kim Jong-un and I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s you remember.
所以这川普大厦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人家内部对圆山葛麻度假区的代号吗？难道说将军那次新加坡会面以后，在川总统的建议下才修建了圆山葛麻？查询后发现，圆山葛麻的前身是圆山金刚山旅游区，2014年就宣布要建了，但一直没有启动。正式启动确实是在2018年和川普会面之后。这是圆山葛麻度假区的俯瞰图，整个度假区背靠机场、泳池、游戏中心、剧院、电影院应有尽有，沙滩更是一路贯穿连绵的5公里。度假区迎来的第一位客人呢，是俄罗斯的外交部长，随后第一批外国游客也仅限于俄罗斯人。这名俄罗斯游客在这里度过了4天，拍下了沙滩区的美景和酒店内部的情况。真的，你要不说这是朝鲜，我还真以为是贝尼多姆了。这张地图标注了度假区的全部建筑，从中我们发现了健身房、药店、学校、酒吧、农场，还有些未标注的建筑，不知道将军还能整出哪些花活呢？这个度假区真的不是花架子啊，很多俄罗斯游客都去体验一番，试过都说好，但为什么只有俄罗斯游客呢？这也很耐人寻味啊。将军从2018年到2025年曾经多次视察这个度假区的建设进度，甚至自己亲自操刀设计，将之前的方案推导过好几遍。比如将军对酒店的要求很高，这个地方原先是一座奥林匹克级的游泳馆，但不知为何呢，将军视察4个月以后的卫星照片显示，它已经被夷为平地了。现在这地方是一家豪华的酒店，正是将军会见俄罗斯外长的地方。 这里还有一座正在修建的沙滩酒店，将军看过设计图纸以后呢，说艺术感并不完美，还需要再改造。于是两年后，我们看到了接近竣工时的样子，酒店的结构鳞次栉比，确实很有艺术感呢。所以这个度假区，我们可以说它是将军个人的乐园吗？但怎么看着好像又不像呢？这不里面还有豪华的外交设施吗？难道将军真的还想在这里面修川普大厦？铁幕之下的朝鲜究竟在发生什么了？李春姬是朝鲜国宝级的主持人，也是金家的御用喉舌。从1971年开始，他已经工作了整整54年。只要他出现在电视上，朝鲜人就知道大事儿来了。比如1994年大将军金日成逝世时，是他在播报。
천년만년길이빛날것이다。
2011年二将军金正日去世，还是他播报。
위대한용도자김정일동지께서。
2016年朝鲜氢弹试爆成功，播报员依旧是他。
朝鲜의첫수소탄시험이성공적으로진행되었다。
等到2022年，这处名叫未来科学家大街的工程落成的时候呢，又是他陪同三将军一起剪彩，期间多次感动落泪。剪彩后，将军和他来到其中的住宅区，并进入一间住宅的内部参观。这时79岁高龄的李春姬抱着将军的手，眼里满是崇拜。原来将军视察的这套房子就是送给李春姬的礼物。李春姬后来说，他和家人在房子里彻夜未眠，深深沐浴在恩情之中。整套住房有将近200平米，绝对算得上豪宅了。而这也正是将军分发给众多像李春姬这样国宝级人才的福利啊。据说未来科学家大街里住着各个领域的大神，应用化学、核物理、计算机、数学、生物技术，甚至是黑客、间谍和情报官，他们是这些年将军改造朝鲜的利刃。而且未来科学家大街这个听上去十分科幻的名字，据说还是将军亲自取的。而更进一步看它的外观呢，那就更科幻了。这栋蓝白色的建筑叫做银河塔，共53层，高150米，是整条大街的主体建筑。同时未来街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这种原子雕塑，莫非是象征着朝鲜在核能方面的成就？据介绍，未来街坐落在朝鲜市中心的大同江畔，有500多套高层住宅，每一套都配备着高级家具。从托儿所到大学，这里有一整套教育设施。李春姬也凭着自己对三代将军的忠诚，成功分到了这里的一套房子。但是10年前，这里却又流出过一条让将军很没面子的新闻。那时是2015年，约500户居民入住后发现呢，房子缺水缺电，而且很明显不少都是半成品，连装修都还没有搞完呢。而且这些房子暖气不足，这也忍忍就算了，但因为缺电呢，很多电梯没法运行，住在高层的住户痛不欲生。所以我们如今看到的海滨度假区也是一个10年前翻版的未来街吗？或者说如今10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全都被将军解决了？从这些最新流出的未来街街拍来看，这好像都是私家车呀，难道现在除了分房子还分车子？还有这些街拍的夜景影片灯火通明，这也意味着未来街不再缺电了吗？以及这段今年一月很像是宣传广告的影片说，这些住宅又是5年建成的50000套免费公寓。看到这里我真的是迷惑了呀，甚至是看到这块巨大的 LED 广告牌时候了，我老太你总在想，朝鲜不应该只有碳基 LED 屏吗？如今真的有这么大的变化吗？这是韩国女团红色天鹅绒的一段热舞，可镜头一转呢，他们面对的竟然是朝鲜观众。没错，这里不是首尔，而是平壤。朝鲜观众们就像接受到了 K-pop 的冲击一样，面无表情，机械拍手，真不知道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呀。原来这是将军亲自督办的一场韩国演唱会，在平壤大剧院举行，名叫春来。表演结束后呢，将军还和女团成员逐个握手。将军表示，听了你们的歌，我深受感动。最终，他还和所有从韩国来的艺术家合影，有点错乱是不是？这和印象里的南北关系完全不一样啊。其实，这段影片也已经是7年前的往事了。 那个时候2018年南北关系忽如春来一般破冰缓和。先是2017年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我随时愿意和金正恩会晤，很快将军这边也松了口，同意改善关系，并派出了代表团参加马上要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奥会。在入场式上，朝韩双方代表团同时入场，只举一面旗帜，旗帜上是整个朝鲜半岛。比赛中两个国家的女子冰球队更是合二为一，35名队员中23人来自韩国，12人来自朝鲜。主教练布雷勒还在与朝鲜教练分别时留下了这张依依不舍的照片。布雷说，更衣室里虽然一开始气氛怪异，但很快在一次生日派对之后呢，双方队员也都慢慢熟络了起来。韩国队员教朝鲜队员跳 K-POP， 而朝鲜队员也其实早就会哼唱韩国女团的歌曲，而且朝鲜也并非没有女团，比如这是号称朝鲜版少女时代的牡丹峰乐团。从服装上来看，他们已经抛弃了传统，穿上了迷你短裙，演奏风格上也很现代，甚至表演过米老鼠、白雪公主以及美国名曲 My Way， 将军还亲自到场聆听观摩。然而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时候呢，我们却又看到了这样一件让人不解的事情。2020年6月正值全球疫情，朝鲜就像在赌气表演一般，将这幢大楼爆破拆除。而这大楼呢，则是刚建成两年，由韩国出资170亿韩元修建的朝韩联络大楼。朝鲜之所以要拆除大楼，是因为他们感到了韩国再一次的背叛。本来大楼一层信息室、一层会议室，剩下朝韩各占一层。2018年9月开张，双方共同办公，相安无事。直到2020年1月底了，由于全球疫情的影响，朝韩双方相继撤离，并约好疫情后再一起回来。可是忽然朝鲜就在疫情间把楼给炸了，其中原因至今不明呢。有人猜测认为，这是一群脱北者放气球惹的祸，气球里包含50万份传单、50本手册、2000张1美元纸钞和1000张存储卡。本来放气球这活动一直都有，可这次呢，放气球的内容却十分黄标，直接涉及到了将军本人和将军的妻子，将军震怒，这才爆破了大楼。同时也有正规报道中指出，爆破事件中是朝方认为，据板门店宣言规定，双方在军事分界线一带严禁扩音器广播和传单发布等一切敌对行为，勒令韩国采取行动，但韩国直到大楼被拆的那一天呢，依旧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只是取消了两家脱北者团体的登记牌照而已。朝鲜感到了失望，将军甚至放话说，我们和韩国已经到了诀别的时刻。于是三天后联络大楼被爆破，而且直到前一段时间呢，将军又发话了，放弃与韩国和平统一，改称对方为最敌对的国家。从这些惊奇之中，有人总结出了将军的三次改革脉络。第一次，从将军上台后，改革就悄悄开始了。元山葛麻、未来街都是当时悄悄立项、悄悄实施的成果。同时，将军还在那会儿下令，要大刀阔斧的翻新平壤，要建10万套住宅，并配备饭店、服装店、市场、游乐场、游泳馆、滑雪场，这些东西都要有，都要修。同时，农业也要大力发展。苦难行军的饥荒给国民造成的伤痛，将军也不希望它再发生一次了。据说将军为此引进了很多先进的农业科技与生物技术，这些大棚、温室和专业的农科研究所也都是当时建立的。虽然我们如今看到的朝鲜农村感觉没啥变化，还是手工不是机械，但很可能这背后已经有各种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科技的支持了，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曾经在金贤姬的故事里，他提到过二将军规定了朝鲜人的服装，朝鲜服装很单一，就连尼龙运动服这都是奢侈品了。但现在呢，各种朝鲜街拍他们的服装真的不再单调了。据调查，这是因为将军睁只眼闭只眼，早就在2013年前后放开了青金的服装黑市，那边每天都有成吨成吨的日本潮流服装流入。这里甚至还有一段2023年女装展的影片流出，据介绍，这些女装、鞋帽、包包都是朝鲜自己生产的，而生产之后 怎么流通交易了？据调查，2013年江军又提出，所有的人民给予你们自主权，你们可以自由经营了。经营什么？难道朝鲜人民的工作都已经不是国家分配的了吗？其实朝鲜的经济体制在苦难行军后就已经崩溃了，到江军上台时已经烂了十几年。这是一张调查者提供的黑市分布地图，在朝鲜全境，尤其是平壤，黑市已经遍地开花。毫不夸张地说，朝鲜经济已经停滞了30年，这些黑市才是朝鲜真正的经济命脉。这名调查者名叫丹尼尔·多铎，牛津毕业，是一位作家、记者和企业家。2015年，他由于在生意上接触到了不少朝鲜商人，于是调查并出版了这样一本神书《朝鲜机密》，其中描述了很多朝鲜已经呈现出的变化。2018年，他又更进一步采访了很多高中低各层的脱北者以及商人，写成了这本《问问朝鲜人》，在其中又补充了很多细节。书中这样描绘朝鲜人如何参与黑市交易：饥荒造成的朝币贬值，让国家提供的工资根本养活不了家人。朝币和美元的官方汇率是1:96，工人的工资在1000到6000朝币之间，但其实汇率并不是这样的，而是1:8000。也就是说，工人在国营工厂工作一个月，连1美元都挣不到。大家早就开始自谋生路了。野蛮生长的市场交易席卷了整个朝鲜，商品种类不断进化，家庭作坊忙到飞起。另一边呢，国营工厂完全停摆，谁还没事去上班呢？那么黑市上卖什么呢？朝鲜有一句话叫做，除了猫脚，什么都可以从黑市上买到。只要这些东西存在，那么黑市上一定有卖。虽然黑市一直都以地下状态存在，但早就成了主流，只是金家绝对不承认这个事实而已。但随着三将军的上台了，他意识到要改革，脱离黑市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将军想，既然我制止不了，那么我就做一个管理者，规划场地，收取租金，这样不还能充盈国库吗？但这想法实在是太激进了，让朝鲜高层急剧动荡。张承泽便是在这一时期被党内处决的。2014年，江军反思了一下，好像确实有点太激进了，但是我还要搞第二次改革，这一次的步子要放缓，不再给民众这么多的自主权了。于是江军还是决定国家干预一下，国家制定经济路线，将很多国营工厂承包给个人，引进国家机制以后呢，似乎这一时期的改革颇有成效。江军那么多项目，应该有不少都是新兴崛起的商人在投资支持。比如2017年有一次去化妆厂视察香水的生产情况，将军先是喷在手背上闻了闻，动作很专业啊，好像味道还不错，随后又让妻子李雪主试试，看得出来将军很满意，应该是路走对了。这次改革持续了一段时间，似乎也越走越稳。2018年这一年，朝鲜对外宣布，我们有了核武器，万千国民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终于可以在这一刻大搞经济建设了。于是将军的改革开始更加的热火朝天，从2018到2020这2-3年间呢，朝鲜经济可能也的确是过热，朝鲜一直在控制通货膨胀，但似乎收效甚微。直到2020年，也就是联络大楼被炸的那个时候，朝鲜宣布我们的改革不能再这么冒险了，宏观的事情还得国家来。于是将军的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惊奇大多也都是发生在第三阶段，效果与前两次相比的确是天翻地覆啊。而且这次改革据观察不仅仅局限于平壤，也向外辐射到了农村地区。比如这是一位博主最近晒出的中朝边境朝鲜方面建房子的工地实况，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呢，朝鲜农村高楼平地而起，除了高楼似乎还有很多低密度的别墅住宅区啊。据说这是将军为水灾居民修建的住宅，虽然看上去有点单薄，但似乎朝鲜真的正在改变。故事分享到这里了，我忽然想起了那部古早的日本动漫2077日本锁国，朝鲜的铁幕之下，我们真的有种看日本锁国的赛博朋克感啊。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但他们呢却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啊。难道这就是朝鲜铁幕之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吗？80后的将军也想像80后的王储一样，用霹雳手段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王国吗？ 可能以上所有的观察和流出全都是盲人摸象，毕竟将军的铁幕太厚重，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呀。就在我要结束这期影片时呢，忽然2025年9月9日将军又有了最新的一项活动，这竟然是建国誓师大会上将军和一众官员宣誓要报效祖国。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很不寻常啊，因为朝鲜历来都是向将军宣誓，而这次宣誓为什么是面向国家呢？甚至你什么时候见过将军亲自宣誓？他们过去都是被宣誓的对象啊，可这次将军也参与了宣誓。似乎这背后的故事真的就和铁幕下的朝鲜一样让人看不透啊。最后本周的会员频道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十分独特的故事，那就是将军上台后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位脱北归北再脱北的神人，他又将用亲身经历向我们讲出什么样的铁幕故事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我也一直以为朝鲜只有碳基 LED 啊。